神童莫扎特。
莫扎特的成功好像是一个传奇，从他六岁的第一次公开表演就赢得了音乐神童的赞美，之后他创作了许多美妙的乐曲，更深深地感动了无数人的心，使他成为音乐史上永远受人尊敬赞美的伟大音乐家。当然莫扎特在音乐方面确实有过人的天分，但是历史上没有一位天才是凭空成功的，他们一样的要付出了辛劳努力和血汗，才能够创下了一番伟大的事业。莫扎特也不例外，他同样的必须面临着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挫折和困难，所以虽然他的成功看来好像是非常的顺利，但是在他出众的才华以外，莫扎特一样的付出了超过一般人的努力与汗水。200多年以前，在奥地利的沙尔斯堡，莫扎特诞生了。他的爸爸利欧佩德是一位音乐家，妈妈虽然自己不会作曲演奏，但是却非常喜爱音乐。他唯一的姐姐纳尼尔从小就学习着大键琴，成绩也非常的优秀，所以啊，莫扎特可以说是生长在一个充满了音乐的家庭中。3岁的时候，莫扎特就会爬到了大键琴上头，模仿着姐姐的样子不断的在弹奏，而且他只要是一爬上了大键琴开始弹奏啊，就不晓得停止，非要家人强迫把他抱下来才肯休息。
会的，纳尼尔，你看他弹得那么高兴，就让他再玩一会儿吧。
可是他从早上一起床就爬上去弹，现在已经中午了。
什么？他弹了这么久都没有休息啊？真不愧是我的儿子呢。
爸爸。
好好好，莫扎特，你下来吧，姐姐要练习弹琴了。
我再弹一下就好。
就是这样，虽然没有人教莫扎特弹琴，但是他一有机会就会爬到了大键琴前面去弹个不停，而且他不是乱弹一通哦，虽然只有3岁，但是莫扎特已经懂得记住了每一个琴键所发出来不同的音符，并且试着把这些个音符啊组合起来，当他发现一种组合很好听的时候，他还会牢牢地记在心里头，不论过了多久都可以正确地再弹出来。因为莫扎特肯努力肯用心，在他4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乐曲了。
哎呀天哪，莫扎特你在做什么呀？你看看你把墨水弄得，哎呀，整个桌子到处都是啊。哎，
我在作曲啊。
啊，作曲？给我看看。 这就是你做的曲子吗？
是啊，这是一首大键琴协奏曲。
哎呀天哪，哎呦，我的手，哎呀，你看看你闯的祸，哎呀，到处都是墨汁，哎呀，我的衬衫也完了啊。
正当利欧佩德手忙脚乱地擦着手上的墨水的时候，他的朋友谢兹纳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哎，利欧佩德，你打翻了墨水瓶啊。嗨，小莫扎特，你好啊。
谢兹纳伯伯您好。
谢兹纳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哎，不成啊，我得去洗手换衣服。哎呀，拿，这是我这个宝贝儿子的作品，拿你看看吧。
莫扎特，这是你做的曲子啊，真是。
哎，这真的是你做的曲子啊？
当然，这是一首大键琴协奏曲。
这是谁教你写这么复杂又困难的曲子啊？
谢兹纳伯伯，就是要这么复杂才能算是协奏曲啊。
那么你愿意弹给我听吗？
好的，我现在就弹。
莫扎特从谢兹纳手里拿回了那张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乐谱，然后啊，他爬到了大键琴的前面的椅子上，认真地弹了起来。虽然这首乐曲啊曲调很简单，莫扎特又弹错了几个地方，但是他所弹奏出来的音乐啊，的确是一曲好听的协奏曲。这个时候，利欧佩德也洗完了手回来，正呆呆地站在门口看着莫扎特。
哎，天哪！利欧佩德，你听见了？我听见了，可是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谢兹纳，我以为莫扎特只是在纸上乱画一些音符而已。
不，我看过那张乐谱，仔细地看过，那真是一首大键琴协奏曲啊，
就是莫扎特现在弹的这首啊。可是他才四岁啊，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作曲。
是的，利欧佩德，我想你的儿子是个天才啊。
没有错，小小年纪的莫扎特好像天生就有作曲的才华，但是回想起来，他从小一有机会就爬上大键琴弹个不停，不肯休息的那个情景，回想他耐心地坐在桌子前面学习着去阅读那些个困难的乐谱，利欧佩德知道莫扎特的天才并不是凭空获得的，那些个过去看起来好像只是游戏的行为，其实正是莫扎特在努力的学习与吸收。自从发现莫扎特既有音乐天分又肯努力学习之后啊，利欧佩德便决心要好好的来培养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。
莫扎特，你一定要好好努力，凭你的天才和努力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
于是利欧佩德为莫扎特安排了非常严格的训练课程，除了吃饭、洗澡、睡觉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练习各种乐器，上有关音乐理论的课程。莫扎特不但是没有时间游玩，只要上课的时候不专心或者是练习的时候犯了错，就会受到了爸爸严厉的处罚。对一个才四岁的小男孩来说，这种严厉的训练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幸好莫扎特对音乐非常的喜爱，虽然没有时间游玩呢，没有时间交朋友，他也从来不抱怨，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努力的学习着。不过说也奇怪，在各种乐器中啊，莫扎特偏偏不喜欢小喇叭，说什么也不肯练习。
莫扎特，你想要当一位伟大的音乐家，必须精通每一种乐器才行，否则你只能做一个演奏家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好， 那么你现在试试看，吹这只小喇叭，不要怕，这是很简单的。
不行，我没办法，我不敢吹。
里欧佩德对这个情况很苦恼，但是不论他怎么来劝莫扎特，莫扎特就是不肯学习吹小喇叭。最后，里欧佩德终于想了一个办法。
谢兹纳，我想请你帮一个忙。
什么忙啊？你尽管说吧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尽力帮忙。
嗯，你知道莫扎特不喜欢小喇叭，说什么都不肯学。我想请你今天晚上到我家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大声的在他背后吹一声喇叭，看看能不能治好他害怕喇叭的毛病。
这不太好吧？他还是个小孩子，你万一把他吓坏了怎么办？
不会的，我会在他旁边陪着他，何况他现在反正是不敢吹小喇叭，就算这个办法没有效果，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啊。
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了。
当天的晚上，谢兹纳就带着小喇叭到了莫扎特的家里，躲在一个角落里，然后啊，趁着莫扎特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的跑到他的背后，用力的吹了一长声。
啊！
莫扎特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忍不住大声的尖叫了起来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乖孩子，没事的，不要怕，是你谢兹纳伯伯在跟你开玩笑。
是啊，莫扎特，你别怕，你瞧，小喇叭吹到最大声也只不过是这样，没什么可怕嘛。
是，这就是最大声了吗？
是啊，我是皇宫里排名第一的喇叭手，绝对没有人呐、能够吹得比这个更大声的了。
说也奇怪，被小喇叭吓了一跳之后，莫扎特真的克服了他对小喇叭的害怕的心理。
没什么可怕的，我不可能比谢兹纳伯伯吹得更响亮，不用怕。
真的，从那天开始，每当爸爸要他练习小喇叭的时候，莫扎特就会对自己说，慢慢的，他终于学会了吹小喇叭。经过了两年多的训练之后，利欧佩德觉得莫扎特的成绩已经可以公开表演了。为了他，安排了一连串的演奏计划，希望让全国的人都能够欣赏到莫扎特的音乐才能。
我们要先到慕尼黑，然后一路表演到维也纳的皇宫里。莫扎特要有信心，国王和皇后还有全国的贵族与百姓都会被你的演奏感动的。
真的吗？
一定会的，爸爸有信心。还有纳尼尔，你也要加油哦。
是，我会的。
于是在莫扎特六岁那年的春天，利欧佩德就带着纳尼尔和莫扎特出发了。在这一连串的旅行里，莫扎特精彩的表演在奥地利造成了很大的轰动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位音乐神童出现了，他不但会演奏各种乐器，还会做出美妙的好听的乐曲。但是为了换取民众的掌声，莫扎特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因为四处旅行是非常辛苦的，也因为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，莫扎特终于在半路上病倒了。
爸爸，医生怎么说弟弟生的是什么病啊？
是猩红热。
啊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
是啊，幸好我们马上请了医生，大概没什么关系，只要多休息，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。
那么过两天那场演奏会只好我一个人上台表演咯。
那怎么行啊，观众们要看的是莫扎特的表演，要听的是音乐神童的演奏啊， 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心力才安排好的演出，莫扎特一定要出场啊。
可是莫扎特的身体这么虚弱，他还在发烧啊。
没关系，爸爸姐姐你们别担心，我吃了药休息几天就会好了，我可以上台演奏。
莫扎特你可不要勉强啊。
不会的，我喜欢上台演奏，我一定能弹奏出跟平常一样好听的音乐。
热爱音乐的心和坚强的毅力支持着莫扎特，他不但成功地做了一次完美的演出，也顺利地战胜了可怕的病魔。病好了以后，他们继续四处地举行演奏会，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到了沙尔斯堡的家里。这整整的一年的旅行演奏虽然辛苦，却让莫扎特成了全欧洲有名的音乐神童。不过莫扎特并没有因为自己获得了名气和赞美而骄傲，他仍然继续的苦练各种的乐器，用心的作曲，希望能够将来更有进步。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是休息，什么是游玩，在他的生活里只有美妙的动人音乐，还不断的苦练再苦练。音乐的才能是天生的，但是莫扎特的成功却是来自他付出的努力与汗水。